生命的源头。哦，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气息，主啊，你是我们每天生活的重点。在永生神面前，我们所献上的一切都带出那永恒的果效。我们赞美你，用知道你悦纳我们的赞美。我们感谢你，用我们知道你 appreciate 我们对你的感谢。你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主，我们投靠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深深的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你体恤我们。因此主，我们定义投靠你。若不能外面的环境是高是低是改变是顺是逆，你是我们藏身之处，站在翅膀的荫蔽的底下，哦，在你的护庇的底下，就我们能够真正找着那从你来的安息。因此主，我们感谢你，纵然在这风暴、这疫情的风暴当中，只要我们想到你，只要我们等候你，只要我们把我们这个人全然的投靠你，主，就像你所应许，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一切的挂虑，一切的繁杂，一切的担忧，主啊，都从我们身上完全的堕落。纵然那个担忧是真的，纵然那个问题是真的，当然那个需要是真的，但我们知道都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身上，都把这个重担投靠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你不仅有能力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我们知道你愿意担当我们一切重担，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从来没有把一个过于我们能够担当的重担甚至试探允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主，你就为我们担当，你就为我们开条出路，以致我们更多的、更加的、更清楚的、更深的、更紧紧的抓住你，因为你是我们一切的答案的答案的。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要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在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更深的知道，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除你以外我们别的依靠的，因为你是大能的神，你可以成就一切事情在我们上的神，你更是一位怜悯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哦，你乐意来怜悯，你乐意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你乐意把我们从软弱里面提拔出来。哦，神啊，我们再次说，今天我们成为和弦之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这边敬拜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是给我们恩典的恩典，格外的恩典，恩待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就看这三节经文，五节到第七节。五节到第七节，因为那边开始，我们是啊，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啊，第七节啊比较是啊跟上面解释的，你可以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因着是这样子，保罗看着这个这么的重要，所以他就知道神呼召他是这么的重要，不是因为神呼召他重要，是神呼召他所要做的事情是这么重要，所以这个呼召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来读一下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 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
这个观念，就中保这个观念，在旧约里面，从个角度来讲是不清楚的，我或是这样说，是很新、很这个叫做很需要或者清楚的知道，但是说哪一位人可以做我的中保，这样是不太清楚的。如果我们说约伯记是圣经一个最老的书卷，其实约伯喊一句话是人类都在喊的话，尤其在困难的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我觉得这句话如果你在喊这个苦的时候，你要知道约伯的苦不仅是肉身的苦，他心中的苦。第九章OK， 我们就既然翻到这一页，我们就从27节读到35节，27节到35节，约伯记第九章27到35节，我们起来读。
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哀情，除去我的愁容，心中畅快，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徒然劳苦呢？我若用血水洗身，用茧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照按手。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惶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在我却不是那样。
现在我却不是这样，意思说他现在在一个光景的里面，不是刚刚所说的这个不惊恐啊等等。现在这个光景，这个光景是什么呢？如果你读就看这几节，当时约伯记你很熟的话，你就知道约伯非常的痛苦，肉身的痛苦，心灵的痛苦，甚至被他的朋友说你一定是得罪神，你一定是错了，所以你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今天神惩罚你。约伯连苦都，因为你把神爬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谁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如果你说你这样做在神面前不讨神喜悦，我说你别，甚至我可以心中强啊，讲哦，你也没好到哪里去，你比我坏。不过你说我这样的事情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坦白说，我能够跟神去 argue 吗？所以你读约伯的时候，他苦，他最后的苦是说，如果这事情是出于神，我去跟神申诉，第一个，我绝对是错的。因为我是人啊，我怎么不会错？第二个，我这样的错是我的软弱，那更要紧的是，我的神知道我软弱吗？神啊，你坐在那边就是，我们常说这个人住在这个象牙塔里面，他知道我的痛苦吗？哎，你这个住在办公室的冷气的，你知道我们这庶民的痛苦吗？这是人的观念，那还是用到人呢？用到神的话，神，你只要你讲一句话，对你讲根本不痛不痒，这个人这么坏，死；这个人好一点，放他一下。那更不知道我的痛苦啊，所以这节话是人类在喊，在你痛苦的时候喊的。第33节，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吗？这节话可以向我们两照按手吗？就是说把我们的两下，把我这个人跟神把它连在一起嘛。如果神说欧永亮这么坏，那有一个中保跟我说欧永亮坏，他是坏没有错，他真的坏，不过他坏的也很可怜，他想好也好不起来。不是他，不是说这个中保说欧永亮坏没有事，是坏，但他坏成这个样子，他起不来呀，他根本救不了他自己，他改都改不了啊。所以这边有位中保，所以整个的旧约，如果用约伯记做一个代表，人在犯罪后的呼声， 我痛苦，肉身的痛苦，这个痛苦，等等，害怕。你看这讲的到底是害怕、惧怕。到这个，你真的说这个人，你可以说在黑暗里面不知道前面是怎么样，在黑暗当中前后左右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但他知道黑暗这个权势。一方面在黑暗当中他已经生活不下来，吃在哪里穿都不想，但是黑暗当中更是一个他出路在哪里，惧怕就这样。环境这是外面加上心中的那个感觉，最后如果有个答案希望找神，你就是找到神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神根本不认得你，神根本不知道你的痛苦。所以约伯的痛苦在这里喊说，在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吗？这个字有两个翻译，听颂的人，一个就是现在用的叫做中保，听听我讲的，听听他讲啊。神说欧永亮你这么坏，那我要跟神说我是坏没有错，但我这样，我连跟神对话的机会都没有，我只是神也不跟我讲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跟神申诉，只是一个事情发生，最后朋友说我是因为犯罪了，我是得罪了神。 OK， 我甚至同意我的朋友讲的，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个圣人，但是我出路在哪里？另外这个字称颂，我记得的话应该是King James 翻人叫做这个叫做这个裁判，就犯好像打球那个叫裁判，那个 Empire 这个打网打这个什么棒球的时候有个 Empire 就判出局还是没出局。换这个人可以懂得神，这个人可以懂得人，这个神人不仅是站在神那边，这个人也站在人那边，以至于跟神在对话，在跟人对话的时候，让人知道这位神他的要求是什么，也让神知道这个人的需要是什么，这叫中保。那后来呢？但是我们说，如果你同意约这个约伯是圣经最古的书卷，然后就出来的，所以呢，出来比如说祭司啊，出来一些的先知，出来很多，包括君王在内。这些的人可以从某个角度可以说是人与神当中的一个中保，从不同的程度或不同的方向，然后预表最重要的中保就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整个的观念是在新约里面发生的，因为没有人想到有一个的中保是需要，那怎么去来找呢？神说摩西啊，神啊亚伦啊，神啊这些在讲的，但是从来没有，一文到新约都还没有人清楚知道主耶稣就是神为人预备的中保，他又是神他又是人，他又是神他又是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整本希伯来书基本上强调就这一方面，因为连新约的时候旧约找位中保最多包括先知啊祭司啊等等，一分到新约的时候那个时代只有信主人才知道耶稣是中保，不信人包括犹太人在内，这个法利这个佛文士啊法利赛人啊宗教家这犹太教人他们还是不认识耶稣是中保，因为没一个人可以想到神自己要来做中保。所以刚我们读的啊，这个提摩太，我就觉得保罗呢，把一些很重要的，如果从某角度很深奥的道理，连宗教家都搞不清楚，特别提醒提摩太，特别跟提摩太说，不要忘记，主耶稣是中保，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中保所说的。乃是降世文的基督耶稣，这是第五节。这位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只有一位中保，神是一位，中保也只有这位。从一个角度来讲，只有这位中保才是真正中保；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位中保是一位，有个意思说，也代表这位中保就是神自己，一位没有第二个。不像旧约可以说有蛮多的中保，包括这个先知啊祭司啊等等， 但新约走就走，或者从一个角度，神走一位，神预备中保这一位，那这位中保是谁？如果不是过去的那些，那这位中保是谁？就主耶稣基督。然后再讲，就是主耶稣，就是神自己。这个有点点的不是这么的直接，不乃是降世，你就知道一件事情，这位中保不是从人来的，这位中保是从天上，叫降世。这个中保，这个中保跟过去所有神预备的中保完全不一样，是 God himself， 是神自己，叫降世为的基督耶稣。 OK， 所以你可以看，基本上把主耶稣的这个的全名啊，降世为降世，你从个角是神也是人，那他是主基督耶稣，神基督他是王，耶稣他是救主。这时候讲了整个的，这是一个很重要。 OK， 我把这个要讲的放在最后来讲，这位救主做了些什么，这位中保做些什么？他不仅替我们在神与人当中替我们讲话，他站在神那边，不要误会我意思，他不是不站神那边，他也站在神那边，但他在人那边。 OK， 牧师你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站在神那个角度说，欧永亮这个人坏透了，他是这么的贪心，耶稣说是他贪心，一点错都没有，神啊，你的判断是绝对对，但是这个人悔改了，那悔改又怎么样？他贪心就贪心啊，他贪心那个罪，然后不用那个的责任不用负嘛。耶稣说，他承认他的罪，我就负他贪心的罪的责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赎价。神可以在我一直，只要我来到神面前。欧永亮这个人是嫉妒的，是什么什么哦，情欲的，是什么什么啊？这个是败坏的，什么每样讲。当然，撒旦也在旁边控告，撒旦在神面前控告欧永亮这个人。不，有另外一个叫做保卫师，叫做中保，我跟神说是我的律师。只要撒旦控告一件事情，神就问主耶稣，问他的儿，那这个人是你的，你怎么办？这个人，耶稣就说：“父啊，饶恕他吧，因为他已经认罪。”但是父说：“我是公义的神啊，认罪就每个人认下罪就了事了吗？”耶稣说：“没有，我为了付代价，怎么付？他的代价，他罪已经付清，他价怎么付？”耶稣说：“我为他付了代价，怎么付法？死在十字架上。”凭什么你或是我可以来到神面前？没有错，你说神是慈爱，他饶恕我们的罪，然后让我们借着圣灵重生，但你不觉得神是圣洁公义的吗？问题还是说，你过去我过去的软弱，甚至信的主又还有软弱，凭什么神会饶恕，以至于到个程度你可以来到神的宝座前，你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刚刚唱诗歌好，因为是凭你的努力，凭你的积功德，凭你，我呸。我阅读保罗的书信，我就越知道为什么保罗说他是人中的罪魁，罪人中的罪魁。你觉得保罗没有感觉？保罗看到一些他传福音的人最后把他出卖，耶稣更是这样啊！传福音这件事情，这件跟他好五饼二鱼吃完以后，真的受过神恩典，还是把他出卖否认。今天你不会觉得这不是批评论断，一定要了解，这是省察。今天我们蒙圣神这么大恩典，我们真是对神完全忠心。有时候我们在朋友面前、亲人面前，你会承认他是你的主吗？生命的主吗？你承认今天的改变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吗？ OK， 我祷告， 今天如果在生活当中你说我的主拯救了我，也是今天在各方面精神啊身体的提，所以今天我能够工作，而且神保守我给我智慧能够工作的还不错，所以生活也改善很多。但到底我们的整个生活重点在是这，我们的整个生活重点还是在我自己，我能够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做什么做我喜欢做的。神真是用这个字叫买赎了嘛，这个字是很重要一个字，今天我们这个观念很难明白。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死，如果他是判死刑，你需要有人付代价，那但是判被判死刑这个人的本身他不肯付这个代价，意思说他没有这个能力，可能也没有这个钱财，是有一个人帮他付。如果他的罪就是他是个富翁，他犯一个罪是只有死，那谁叫他从死里面活过来，是有另外一个替他死，一个没有罪的人顶他，谁愿意做这种事情啊？哪一个人这么笨的，就是给他几百万就要去死，他肯吗？不肯的事情。更糟糕的就是那个肯死的那个人也不完全啊，那个人说好了，可能他某个原因啊，他可以拿个几千万 OK， 为了某原因为 OK 好了，算了，我把命换那个钱，好像我能够做一些比如说家人需要，他可以用死来换那个，用来换那个钱，这个钱呢来换死。不过问题是他不是完全人的，那法官说你没罪吗？凭什么你可以带他？所以这个字用在两个，一个就 prisoner 就是判死刑的，一个就奴仆奴隶，就是卖身那种一生没有出路的。所以这个人要从 法官那边把这个人叫买赎过来，要付清，还有从那个奴仆那个主人那边把他买过来。 OK， 问题在这里，这个人买过来以后，这个人是属谁的？属那个新的主人，全部100%是属那个新的主人。不过这个新的主人跟旧的主人不一样，旧的主人是压迫，旧的主人是剥削，主人是旧的主人那个罪啊邪恶的黑暗权是捆绑是压制。不过新那个主人是说我还你自由，我给你自由，不在害怕里面，不在痛苦里面，不在失败里面，不在软弱里面，我给你这个自由。那底下是你的选择，你在抓着这个自由去过你自己的日子生活，还是抓这个自由存一个感恩的心报恩的心，继续说主人我现在要来服侍你，我一生要交给你。这样的一个服侍，他人生成为一个服侍的人生，一个叫做服侍神的人生，叫做服侍主人生。这样的人生就是主的一生。所以马可福音那句话第十章里面讲是很重要，人子来不是要人的接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后面那句话叫什么？他要成为多人的赎价。整个观念是要放在这里，服侍跟赎价是放在一起。不要说我们，不要我们说主拯救了我，那底下硬要问那现在你怎么过日子？不要说我的罪已经得赦免，底下我要问今天你怎么过日子？不要说今天我已经得医治了，我还是要问那钱怎么过日子？哦，感谢主，信耶稣，有我祷告，很多为我祷告，我的事业就通了，我还是要问今天你怎么服侍主？我还在学，真的，我讲教不是，我觉得我刚所讲的，我觉得比我现在整个人呢、啊，比我刚所讲的，我讲还差一个很大距离，因为我讲的就主耶稣自己，我跟比起主耶稣差个108,000里，连我跟比保罗都不配，但是我明白，今天我活着是要为什么，只是还在学习。所以对我讲，哦，这个干什么干什么这样，哦，我已经没兴趣了。我不说那是罪，一个人吃喝玩乐也没叫罪啊，不，那个东西的本身也不是罪啊。不，我 这个东西的本身是没有罪，但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就是你的选择。为什么他选择这样，为什么你选择，这是你的选择。这就代表今天你是否是一个得赎的人。整个的谁叫你能够得赎，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中保。所以得赎以后，你的新的主人是谁？就主耶稣基督啊，就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命定没有别的？你信主以后，你的命定没有别的。你不信主以前，我还搞不到你的命定是干什么。不信主以后，你的命定我想都不用想，就是像主耶稣基督啊。这罗马书说的，效法他儿子的，因为预先知道，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换句话说，每个人的命定就是要像主耶稣基督，没有别的。但这样的一个结果，你要效法，这很大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坦白说还不是人能够做的过程。谁替你代赎？第一个没有，就是有个人出来，神也说那个人不够资格，因为他也是一个罪人。所以这个人啊，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只有你服侍他，这唯一的选择，只有服侍他的程度你能够更加像他，也是最后的结果。你说做基督徒不知道干什么，基督徒好难。我认为从这个道理来讲，我觉得蛮清楚的。我也觉得不难，不难在于两件事情。一个难是难在于你愿不愿意。所以我明天要对付我们这个六八班，我们搞了半天，六七年的七八年，我们都讲破碎破碎啊。你不破碎后面白讲。做门徒的，若人要跟从我，就当没有第一步的话，后面就不用讲。你再上更多的门训课程，你再参加更多的所谓的 workshop， 更多的 conference， 那不可能。你有很多，我有很多的叫做知识，但是做出来就不是门徒，就不是门徒。门徒不是我看你说我欧欧欧牧师干得很热心啊，把工作放在出来做传的，在耶稣看那算不是。他只是宗教狂，他只是这个心中有点什么，要找个宗教情操做了安慰。或许他希望那时候想读书读得好，所以赶快做一个基督徒，好像我保现在出来做事，他希望能够做得成功啊，求然后你要保守让我过事业成功。但是根本不是一个门徒，只是搞了半天还是要他自己。哦，要祷告说，那给我一个好妻子，给我生一堆好孩子，那叫门徒吗？耶稣说 No， 这不是目的。那我要问了，耶稣那才是什么的追求？像我就是追求，其他呢？其他我都要加给你。来的礼拜天我还讲利用了饮食，今天吃给你们，那个不是你操心。你的人生一个极大的 shift， 不是说你不需要有利用饮食，但那个 priority是刚好跟以前没形容是相反。以前是我们的日用的生活，现在是把神放首位。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人生是180，这叫什么？这叫悔改。悔改不是做错事犯罪，我一说杀人放火呢，悔改是做错事没有。悔改是什么？是整个这个字在原文中我已经讲了100次，就是你思想的改变。用军队的话叫做向后转。你过去，我过去人生终点是这个，信主以后你人生会改。所以当你信主，人家看出来你跟以前不一样是很正常的事情。你跟你过去还没有信，还没信主跟你的朋友的相处，今天信主跟你的朋友突然那个人哎，你以前不是这样，我们高中时候不，我们做同学不是这样，大学中不是这样。哦，十年前我们毕业以后，怎么今天碰到你跟以前讲话不一样？因为你的思想，人家有兴趣，或者过去你跟人家一起有兴趣，你突然发现没兴趣。这不是修行，这不是苦行，不是说我这样啊，这个好像积功的 ，no， 这是很自然。 你认识这位天上的父的时候，主导文站在主耶稣那个角度，人子的角度教导我们天上的父的时候，基本上给我们带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用另外一句话，这个有一个神学用，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群人类 humanity。 这群人跟亚当夏娃那群人代价是不一样，幕后的亚当所带着这群人，这个人类的族群是跟以前那个不一样。所以天国文化我们可以讲很多，天国文化本来就跟地上文化一样，我绝对不反对天国文化里面的很多天国文化的内容。不过我要问一个，你是天国里面的人吗？如果你不是，我不是天国里面的人，天国文化不过又是一个很高的理想而已啊，很崇高的一个理想而已啊，对不对？当然对，天文完全不对。不过问题是，谁能够用，谁享受，谁进到这个天国文化？就像你移民到美国，如果是两个跟台湾是两个不同国家的话，但有些东西相同，不过我就用这个只是做个比喻。不过你不需要改变你的思想，不需要改变你的意念，不需要改变比如说你开车的规矩吗？有时候去国外，就是左边开车的，我们是右边，跟那个弟兄讲讲，突然一个车过来，我吓一跳，哎呀不行要撞了。他说你撞什么？因为左边开车跟右边开本来就不一样，所以下了飞机我还迷迷糊糊的。那上然后去吃完饭出来的时候，我总是跑到左边去开门，不跑到右边开门，没有想到他牧师你要干什么？因为我总是觉得他开车总我从右边上车，我就自然我就跑到右边去，因为在台湾的时候我都右边上车的。所以这些东西你要改，都一百万是很不一样。所以天国文化没有错，当然有人讲天国，我一点不反对。让人家知道天国文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丰富等等。不过底下还问一个，讲完以后你就成为一个天国的人吗？ Maybe 我不能够否认，但是还是要问，我也不能够 judge 你，我也不能够说你是不是。不过问题我要问的是，你就是天国的人吗？如果你不是一个天国人，你一直讲天国文化那什么用？那时候我们小时候不有看一些人家不要的杂事啊，甚至这个什么哪边来这个 life 啊 time 啊，或是这个 look 这些旧的杂，现在这种杂，但杂志大家都关门。哦，一翻开哦，翻美国哦，那块牛排这么大，流口水。不要说牛排，我们那个牛肉丝，我们大概都很少碰到。哦，那个车子这样，那是做梦。OK， 也蛮 enjoy 的，所以。哦，没有事的时候也很疗愈，对不对？用下台湾了，翻翻这个杂志也很开心，来疗愈。我最多你做个梦而已，而不是你。你一转个身，天国文化在脑子里，一转过身，这是地上的文化，你怎么过日子？愿你的国降临，以至于国都不在你我身上，你怎么能够走出神的旨意来？所以将这边讲的这位中保，他不仅知道我们的整个希伯来书很重的一点，就是讲到这位大祭司永远为我们代求。这个就带出另外一个观念来，如果你是一个代祷者，大祭司是站在神与人当中的主耶稣这位中保，如果你是代祷者，你可以站在神与人的当中。如果你说可以，我同意你可以，是因为你在基督的里面，你在基督里成为，他不是大祭司，你不是大祭司，不过你在基督里面，你可以领受他给你的责任，领受给你的这个责任，因为在基督里你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 OK， 这句话如果讲的只是对代祷者讲，也不是很公平。其实对每个祷告的人，凭什么？如果这句话放，凭什么你可以把你的 request， 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讲了很久，这边讲很清楚，因为为中保，神说凭什么我要听你的？如果神说你这个人这样软弱、贪心、嫉妒等等，你的这些问题都挪开了吗？神说我是圣洁，不是公义。如果撒旦在忙控告欧永亮这个人，因为他信耶稣，他现在做牧师，心中还才有会贪心嫉妒呢？我就看看耶稣，因为我讲不出话来。撒旦控告你，他不随便控告的，看不出。耶稣看着我，不要怕，我来。他现在还是会贪心嫉妒，偶尔还是重的意念啊，重的会来血气啊、肉体啊，因为他很可怜，因为他肉身灭绝，肉身的、啊、那个 sinful nature 最深的、啊、最深灭绝。那是礼拜天我要提一下，我们罗马书读过最深灭绝，这个什么叫最深的 sinful nature in the body？ 因为在我们肉身呢，还有一个叫罪性，灭绝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完整的翻译，基本上那不是灭绝，那是因为压制住，这叫冬眠。换句话说，今天在我们的肉体里面还有一个罪性在里面，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是过去没有兴趣没有，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或者圣灵重生一个属天的生命。所以你读马太福音，不读这个在加太书就知道，两个力量在我们里面。罗马书也讲到，一个叫做罪，肉身的那个罪行，一个就从主来那个天上的生命在增长，在里面还有以实玛利的夏甲所生的，另外一个就应许所生的撒拉所生的，叫做谁啊？叫以撒。两个在争，一个是血气生的，一个叫做应许生的，在里面增长。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苦啊，这争到什么时候？会赢吗？会赢吗？立志行善由人，行出来由不得我。但第八章说圣灵帮助我，就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而且那个苦在这里，不是说罗马第七章说肉身，是因为他要愿意服侍神，愿意走到圣前，但做不来。到了第八章的时候，保罗就说，因为圣灵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效法主耶稣，这第一个。然后保罗很简单几句话把罗马书一到八章好像做个重复，神自然就召他来，就称他为义，然后就叫他得荣耀。但不要忘记，这是神整个在你们身上，在我们这样的救赎计划，在整个计划中有一样事情是我们需要了解，就是我们还在征战的里面。当我们讲到属灵征战，我总是要说，不要只讲外面的属灵征战，还有里面一个更大的征战，就是老我、救我，那个叫做以实玛利跟以撒的征战。骄傲一下就蹦出来，血气一下就蹦出来，不服气就讲，贪心嫉妒一下就蹦出来。欧牧师你有没有？当然有，我没有升到那个程度。以前的讲法是说，因为还定死，十字架还定不够死，听我这个，我发现这不是靠定十字架的。我常说定十字架你怎么定？你定完一只手，这只手就不知道怎么办。定十字架，我要定三，哦，我要定啊，我要多定十字架。好了，你有本领就拿个锤子钉这只手，那这只手谁钉啊？那、no, 能够胜过老我，能够是圣灵的帮助，这是我走出来的一条路。我认为这是什么？所以在这时候，给神五秒钟，给神五分钟，求圣灵大充满你，你可以反应，你可以甚至报复，但是圣灵会帮助你。 为什么圣灵要帮助？为什么这种你呼求是谁？你呼求的，你站在什么地位向神来呼求？因为有位中保，叫做在天上永远的大姐，不断的问姐，但不要忘记后面，他只要为你求一次就够了。人的祭司是年年都要求，天天都要求，出犯了罪赶快去找祭司帮你求，但这位一次就可以。换句话说，这位中保已经完成他的工作，第一个坐在天上，第二个这位中保他的一个责任不需要提醒他，他的责任就是天天为欧永亮代求，更是这位中保在我的里面，在我一喊主耶稣啊，主耶稣什么事？我说被控告，真的好像很释放，我被控告，被人控告，被这个控告，甚至说被撒旦魔鬼控告，那很难过，我当然难过，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控告可能是乱七八糟控告，这种可能也是真正的控告，你真贪心啊，你真嫉妒啊，我怕得罪神，神也看着我，主耶稣好、啊、你不用吵，我来跟神说，你不用紧张，你刚的撒旦控告是真的，他真贪心，他真嫉妒啊，虽然是一刹那从那里面过去，不过他一感觉到他就向我呼求，神说他贪心了、啊、刚刚那前一秒钟才贪心呢、啊。耶稣说他已经悔改，那悔改怎么样？贪心就贪心了，耶稣说他贪心的那个代价我已经为他付清了，是罪。所以神转个身对撒旦说离开，这个人在基督里是被称为义的，一个人没有主耶稣基督，你的行为、你的修养、你的宗教的情操再高，在神面前是站不住，因为还有一个恶者在攻击你、控告你。约伯不就这样子吗？在人看为神都已经说他是义人了，我最后碰一句话，阿姨，撒旦的 argument 是，你称他义，他为什么乖呢？因为你对他好啊。他不是单单信你是神，他才好哎，他是因为你是神，你对他好才对呢。听得懂吗？有一些人是信神就单单为了他是神，有一些人是因为神对他好，所以给他一些什么，他就不好不信神，怕他不信的时候对神不好的时候，神就把他给他东西挪开了，或者减少，或者他多多的所谓的信神叫乖点，希望神给他多一点，这有分别哦。有些人是因为神的恩典才信神，有些人是因为神就是神，那这个我想不是叫做错，但是需要一个成长。以至于最后经过这么多的结果以后，原来撒旦是要试探这个约伯，到最后神说你看他不是因为我给他这么好处家产了一大堆他就好，所以他信我，因为他认识我啊。但是认识上还有一个过程，就是约伯受苦的过程，他甚至苦的时候还应该讲句话，这个赏赐耶和华，收取耶和华，耶和华必称颂，那不错了，还撑了一阵子。哦，最后他妻子也在咒诅他，然后朋友来要做控告他，最后来个年轻人讲不三不四的，也对一些也不对一些，他也在批评那几个来所谓帮助这个约伯的人。你看，谁是一个真正知道神的人？谁是一个可以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人？最后神突然向他讲话，所以约伯刚我们读的经文，谁，在那时候神就向约伯显现，一下子问了多少个问题？约伯，你可以回答我，你可以回答我，你是要跟我对话，你很难的，你是人，我是神，搞了半天你更不懂。所以约伯你讲是真的，谁能够帮助啊，能够跟神对话？不过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中保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当然旧约从约伯的角度讲，就神在对他说话。这时候他突然发现走过一个过程，中保的这个过程，或者中保的工作这个过程，他不仅知道神是赐恩的神，他知道神就是神。所以不，我这几年我讲过好几次，不，你可以听得懂也好，要听不懂也继续想。就这一个神学家讲，如果有一天神不拯救你，你要什么神都不给你，你还称他是神吗？那个我想了几十年了，他问这个问题，这句话什么意思？神是你说他是神，他就神；你说他不神，他就不神吗？你说他好，他也是神；你说他不好，他也是神。你说哦，神啊，感谢你给我这么多东西，他是神。神啊，你怎么这么吝啬，什么都给我，他也是神。你知道神的圣洁到哪一个程度？你知道神的公义到哪个程度吗？还需要你去跟神去换条件吗？你知道神的慈爱，你的存在，你的被造，就是出于他的爱。如果说那牧师怎么，不是他大人，他爱你，他创造，所以爱的当中一定有个 purpose。 所以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他目的。我这样说了，真的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疫情来叫我们归零，我想这一阵子能够让我们，包括我在内，像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可以想想看。我们信主这么久，我做牧师也做这么久，我还是问一个问题，神说你真认识我吗？认识我的话，你就发现一件，这诗人说若是这出于神，我就为什么这么多废话？神啊，这个那个那个，神啊，他这样这样，神那样那样，哦，神这样这样。啊，另外一个大家很熟的，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们想这个想那个，这样做那样做，不是说你不要做，不是你不要说，原点是什么？你要回到神面前啊，你要进到神里面你才知道说什么啊，你要得回到神的里面知道他的心里，你才知道做什么啊，不然的话你我就是白白的忙一阵子就是了，甚至忙了一阵子搞了半天也忙不出结果来，甚至忙一天更不是神要做，正做错事也不一定，或者忙了一天忙了半天你以为很好，神说也没什么不好，不过看见没有果效就开始埋怨，本来忙了没有错的，为神忙也没有错，不过忙了半天以后，没有什么结果，开始神啊为什么都开始对神埋怨，神也很无奈啊，他说本来就没叫你做啊，你做来干什么？我本来就没有叫你讲啊，你哇啦哇啦讲什么东西？我很喜欢耶稣，因为他是中保。我对于神的认识小，少之又少，小之又小，少之又少，是这位中保把我的软弱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我来到神面前，神看见我的软弱，甚至撒旦魔鬼控告我，感谢主，我只要在哪里我的中保就在哪里。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看看我的中保主耶稣说不用怕，我来。神啊，撒旦说他很贪心，对的，他一点都没有错，他认罪了。所以今天我发现基督徒你不认罪很可惜，被人知道处理你的问题，不承认你的软弱很可惜。那认罪怎么办呢？因为他认罪主要说我就担当了，这叫遮盖，我就遮盖他，认罪我就遮盖他，向我认罪我就遮盖，这罪很重哎。耶稣说没关系，重很重，不是没关系，意思说重不是他付不起，他本来就付不起啊，没关系意思不是说那个罪不重，很重，但怎么付？他赔得起吗？这个欧永亮赔得起吗？耶稣说没关系，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替他付了。你用什么替他付？如果神说，他讲我用我的生命替他付了，你听得懂吗？所以为什么在基督你是一个自由的人？然后每次碰到 哦，耶稣你救我，耶稣你真救了，耶稣你救了我。常有时候我做一件事，那个弟兄问，哦，牧师你这次救了我，只是帮忙一下或者讲一些话，我只给他问一下，我给一个建议啊，牧师谢谢你，你救了我。我心想我还没这么伟大，呵呵，只是我能够做给你一个参考，或者旁边只是鼓励一下。真正救人你是谁啊？只有耶稣可以救你啊，他为你我付了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节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我希望这一天呢，或者反正你不能够乱跑啊，这个疫情，你都思想看看。我不仅是你要思想这位中保，我求主恩待我们，今天就真正的遇见这位中保。苦了这么久，直到神对约伯说话，他整个人生就翻转过来。你可以从圣经角度知道他中保，但你真正遇见中保以后，你整个人生就翻转过来，以至于你我都可以跟约伯这样的说，过去我今日，我们去祷告。我们再次为神的恩典啊，谢谢，当着父神赐下独生子，圣灵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面，这是他们做来做去他们要做在我们上的工作。但今天我们一起开口祷告，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中保。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我现在到圣所求救，主啊，求你带领，要把我带到新大道，主啊，让我常常遇见你，主啊，让我常常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的里面，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中保，主，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就说，主，你是我一切，谢谢你，谢谢你，谢天父，谢谢你，谢谢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圣灵，谢谢你。把我们带进神的这个救赎的应许的里面，这应许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中保。哦，我的救主耶稣，你是我的中保。哦，我的中保主耶稣基督，因为你救赎了我，你不是只是代求，你不是只是为我安慰了鼓励我，你为了我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如今借着圣灵，那个复活的生命，就是中保你的生命，也在我的里面，因为你在我的里面。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把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主，把你的百姓的儿女交在你的手中，就常常以主耶稣为我们一生努力的命定，就是让我们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不仅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我们进到里面，我们也成为人的中保，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神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